保罗所面临到的这些耶路撒冷里面犹太人，还有教会当中在律法上面热心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不认同保罗，误解保罗，甚至诬告保罗。里面热心到一种程度，像上个礼拜提到的，有40个人在神面前起誓，在杀死保罗之前，他们不吃不喝，禁食祷告来着的，为了杀死保罗，狂热到那种程度。所以当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传递到千夫长的耳朵里面，所以千夫长赶快的派兵保护保罗，把保罗押送到该撒利亚，等候巡抚的问案。然后上个礼拜思想的是巡抚的问案了，在问案的过程当中，对啊，保罗抓住每一次问案的过程，他都怎么样子，都在讲述我今天为什么会关押在这里，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告我的那样，不是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告我的，不是这些大祭司祭司长他们联合起来告我的，不是。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坐在这一边，只为了一个原因，被关押在这里只为了一个原因，因为我是盼望那死人复活。所以保罗不管怎样做，怎样被审讯，他的心里面始终都是抓住每一个机会都要见证死人复活的道路。拿撒勒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是基督，他为的人的罪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他的复活表明他没有罪，他不应该死。天上的耶和华神让他死里复活，他为死里复活做见证，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当然不是每一次审讯都能够很清晰的把十字架救赎的道理讲清楚，然而你看到的保罗就是抓紧每一个时刻都要见证死里复活是真的，我们盼望死人复活啊，这是保罗的坚持。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神告诉保罗，对，主站在保罗旁边告诉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跟保罗讲话了，这话语何等的宝贵啊，因为这个时候的保罗，当然他前面的服事经历非常多的神的大能，经历到各样的逼迫，他老练了，然而现在大阵仗，几乎像是全国的犹太人都要反对保罗，都希望保罗去死。主知道，主说话加添给保罗力量，放心吧，你在耶路撒冷不会死，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耶稣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为什么去罗马？因为要上告该撒。主曾经在保罗见大光的时候就呼召他了，就告诉他了，对，透过亚拿尼亚告诉他，你要去传道给外邦人，在承载君王面前为我耶稣做见证。这个呼召依然在那里，保罗到这个时候只有跟大臣跟祭司长有做见证，还没有到君王。主既然说过主一定会成就这事，所以说你怎样，保罗，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耶稣做见证，也必然在罗马为我耶稣继续做见证，要去跟君王做见证。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 然后就刚才讲了，有这个40个人不吃不喝都要杀保罗。后来保罗赶快转移，千夫长赶快把他转移给巡抚在该撒利亚。同样的，在巡抚面前，在该撒利亚的时候问案的过程，这时候巡抚把大祭司长老从耶路撒冷找过来来问案。所以这些长老、祭司长的嘴巴里面口吐出来的，保罗简直像瘟疫一样，哇哦！然后呢，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啊！保罗这个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啊，连圣殿他也要污秽，人家这样控诉他。不过我们上次提到了。你看到人家怎么控诉的？他简直像瘟疫一样。这整个教党，拿撒勒教党已经成了那么大的气候了。从反对的人，从逼迫基督的人口中看到神的大能，你看到了吗？我们觉得很难信的福音，死人复活，只要你相信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死里复活，你的罪就得赦免了。这人难以相信的，可是却是神的大能的彰显。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从反对的人的嘴巴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形容像瘟疫啊，神的大能不断的传递，不断的所以势无可挡啊。所以他用瘟疫来形容。好的，这是我们前面看到过的哈。然后保罗在这申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强调，保罗是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他在传递这个盼望，对，死人复活的盼望。当然，他为什么这样讲？为了预备到这些大臣面前，后来到君王的面前，能够把福音的真道传递清楚。他为了这个在铺设，在铺设信息的啊这个前提啊。所以他继续在巡抚面前：“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这是我们上次提到过，我们继续往下了哈，从22节，这是新的进度，24章的22节，我们先读到27节，24章完，24章22节读到27节，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读双数节，我们请洪彩霞姐妹。在那边的小组来读单数节，22读到27。好，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
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
”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好的， 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菲利斯这个人，他是巡抚，巡抚的名字菲利斯哈。刚才有提到千夫长，不是因为有人要杀保罗吗？有40个人不吃不喝等着杀保罗啊，所以赶快把保罗转移出去，转移到巡抚那里。那个巡抚就是这个菲利斯，他在该撒利亚。对，所以人送过去之后，保罗有稍微提一下啊。所以他菲利斯这个巡抚把宗教领袖都找到该撒利亚，稍微有个问案啊，然后呢，保罗就在这个问案当中说了刚才有提到这一句话：今日在你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保罗在铺设后来传道啊，有一个主题在那里了，预备好这些听他训的人啊，审讯他的人。哎，保罗要跟他们传道了啊！预备好了，好。那现在菲利斯本是详细了晓得这道，这几个字告诉我们，哎，菲利斯可能已经蛮清楚福音的道理了，他才会这样写，详细晓得这道，拿撒勒教导的道。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晓得呢？24节告诉你，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菲利斯他应该是罗马人，他当大官啊，巡抚了嘛，应该是罗马人，啊，外邦人来着。哎，可是呢，他娶的妻子是犹太女子，那犹太女子现在又在该撒利亚，所以他理当熟知自己母国、家乡、娘家人发生什么事嘛。哦，所以菲利斯之所以详细晓得这道，一方面他当官，二方面呢，他所管的这一群人，他手底下这群犹太人嘛，既然是他管的人，就是等于是父母官呐、啊，里面的老百姓到底怎么一回事，他总要搞清楚嘛。对啊，他当官的、啊，罩子要放亮一点呐、啊，皇帝问责下来是受不了的，他肯定是。打听得非常清，又加上自己犹太人的太太，所以他晓得这个道，拿撒勒教党的人到底在说什么，到底在传什么道。他是详细，我跟你讲，详细哦，经文当中写详细晓得这道。那为什么后既然详细这道，为什么不信呢、啊？这，你怎么知道他不信？他说。知无他们，啊，知无他们，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在控诉保罗，保罗在答辩，所以眼下吵吵嚷嚷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就知无他们，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他详细晓得这道，为什么不是信的，却是。当他面对保罗的时候，明明知道保罗传的道是在传什么，看样子他也不觉得那有什么大逆不道的，那为什么他不信？啊，里面后面的经文有一些蛛丝马迹哦，搪塞过去先，所以是这样讲话了。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把这事情先拖过去，把这些宗教领袖先敷衍过去啊。好，等到局面比较稳定了，23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为什么？如果你是很讨厌拿撒勒教党的，你会怎么做？你当大官的肯定也逼迫下去啊。诶，他不是。他把人敷衍过去啊，然后吩咐自己的这些啊，自己手底下的人好好看守保罗，宽待他。亲人朋友来拜访的时候，哎，一样接待他们，然后让他们来攻击保罗，哎，那显然对保罗没有什么恶感哦，对吧？可能还有一点点好感哦。好，那真的哈、哦。24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土西亚一同来到，太太的这次带过来了。为什么带过来呢？ 因为太太可能有兴趣保罗传的道啊，所以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诶，可能他太太还真的有一点兴趣哦，所以是真的就来一起听了这个听审讯哈、啊。对，是听到啊，还真的就让保罗不是只是问案情，来，你讲讲你们拿撒勒教党在的教导，你前面讲到说，哦，你所传的是乃是死人要复活的盼望啊，或许我也听听看啊，如果这么好，那个死人能够复活的话，为什么不听呢？他们有兴趣哦，要听保罗讲论信耶基督耶稣的道。25节，那保罗就开讲了，讲论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对，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保罗很有意思，他这个时候他所传道的对象是谁？是巡抚。是常常要审断老百姓案件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说，像这种做官掌王权的，他不是空空佩剑呐、啊。这保罗自己写的经文嘛，他不是空空佩剑的，是神让他有这个权柄，所以他理当按照公义神的标准来审断。所以他面对腓力斯，既然你要听到哈。那我就讲一些对你来说，神要告诉你的道，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腓力斯是谁？是坐审判宝座的巡抚啊。有一个比你大的，不是罗马皇帝，在将来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将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将来的审判。所以保罗特别花心思在讲这个神的道，就讲这一块，意味着什么？你是坐审判宝座的巡抚啊，你要认真的看待这个审判的宝座，认真的看待你所行使的审判的权柄啊，你必须秉着。那独一真神的公义，你必须对你手中的权力有所节制，你必须要知道，将来你也会被审判。这讲的，你看为什么我敢这样翻啊？敢这样的诠释？因为后面的经文讲到，腓力斯甚觉恐惧，他当然要觉得恐惧啊。因为有一个更高的审判者，将来的审判在审判人呢，包括你腓力斯啊。腓力斯听懂那个道，所以他甚觉恐惧，而且不止。他为官如何啊？下面26节就讲这个了，所以难怪他会恐惧啊。对。26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指望从案件里面捞到好处。你觉得这个官公义吗？摆明了要你送钱呢、啊，所以他指望保罗送银钱给他，所以屡次叫他来跟他谈论。表面上好像要多听讲道，跟他谈论道，实质上他指望保罗送钱了、啊。也难怪了，是这样当官的，难怪了。当保罗说到公义、节制、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会觉得恐惧啊。所以赶快敷衍，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等我有空的时候啊，再叫你来。好，真的有空叫来是干嘛？指望他送银钱。好，保罗就遇到这样的官了。我感谢主啊！至少过了2年，保罗还活着。 在这个监牢坐监，在该撒利亚坐监的两年的过程当中，这个腓力斯并没有逼迫保罗太多，当然就关在那里不动。为什么不动？等你送钱呢、啊？那保罗送了没啊？我想保罗没有钱送哈、啊。一方面，二方面，他知道这事情出于神，神已经讲过了，对啊。这腰带的主人呢、啊，还透过聚会点的先知讲嘛，腰带的主人呢、啊，要像这样被捆锁，在耶路撒冷被捆锁。保罗早就知道了，主耶稣也早就跟他讲了，对啊，对，在耶路撒冷保罗如何为主做见证，在罗马也要这样为主做见证，一样，也就是被捆锁过去罗马。神都讲过了，所以保罗心知肚明，这两年的时间神负责，不是腓力斯负责，神负责。腓力斯要关多久，神负责，关两年，两年就是两年，顺服到底。我们需要神的话，你看到了吗？主耶稣先为保罗预备了，接下来两年是这样被关押在监牢里面的状态，是失去自由的状态。虽然人家并没有恶待他，虽然旁边的亲人朋友还可以继续把他生活所需送进去监牢里面，可是他是被关在那里。对啊，在这段期间，也没看到神如何使用保罗去跟旁边人传，在该撒利亚你看不到。这腓力斯就指望关你在这里，然后等你送钱来，就等你送钱来。那神也允许保罗被关在那里。两年过去了，在这段期间，传道的对象谁啊？腓力斯，还加上他太太。啊，就这样，这两年在神的保守当中，对。好像没有太大的作为，就是在腓力斯在他老婆面前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27节，过了两年，波求腓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人，巡抚换人了。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留保罗在监里。好啊，你看到这里，你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了，可是他却没有信。即使他太太是犹太女子，即使他太太可能对神的道有兴趣，还真的特地来听保罗讲道，可是两年过去之后，你知道了为什么他已经详细晓得这道，后来却没信。他指望钱啊，这个人看钱比救恩还重要。这个人看到这今世所得的利益，比起他晓得的这道讲的永生重要多了。所以啊，他宁可把保罗关在那边两年，他也知道保罗也没犯什么错。他既然也晓得这道，甚至对这道可能还有兴趣，可是。关在那里，可能有钱拿，可能他到最后没有拿到。不过至少我讨了犹太人的欢喜啊，这也是利益啊。我当官顺利了，这些人少跟我惹麻烦了。所以你可以就看到这个人为什么他详细晓得这道，为什么决定还是不信，不是他要的。这道讲的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你讲的玄乎其玄，对他来说太遥远。你讲的罪得赦免这些事情，哦，他晓得了，他详细晓得这道，哦，对啊，将来会有这个审判啊，他有害怕一下，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到后来等于是百毒不侵了，所有的道都进不去了。他晓得这道，可是到后来还是没有信。我不知道腓力斯有生之年后来有没有信啊，不知道。不过至少在那个时候把保罗关了两年，有原因的。对，不是因为保罗罪大恶极， 而是指望得到一切，而是指望这些犹太人欢喜。所以，神的仆人就在这样的局面当中，必须要承受这样的压力。主耶稣允许的。我相信保罗在这2年，其实在监牢里面过得是挺挣扎的。你想想，这个闲不下来的人，3年3次的海外布道，在外面跑了10多年的人，不停的为主做见证，不停的面对属灵征战，不停的在属灵征战当中体会到神的大能、神的爱，结果这2年居然是安安静静待到监牢里。很被动，等着人家来问话，等着人家来暗示你，给点钱吧，或许这件事情就能够解决了，你提早可以放出来。偏不，保罗就一直坚持在那里。我偏不，你指望送银钱，我偏不。为什么？我只讨神的喜悦。我这一辈子，不管活得怎么样，我是为主做见证。在监牢里面不能干嘛？为主做见证，被带出来审讯干嘛？为主做见证，被人家拉出去城外拿石头 K 死了，昏死在那里，倒在那里，为主做见证。醒来了以后还是回到同样一个城里面，如果遇到了你继续打，我就被你打，为主做见证。这是保罗的心智，关2年，为主做见证，就关2年。人家指望赢钱，我就是不送，我要全部就是照父神的旨意，照主耶稣的旨意，不贿赂就是不贿赂，被关就是被关，我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圣经所记载的保罗。我们继续看下去，25章，新的巡抚上任了，怎么办？来，25章，我们从第一节先来读到第6节。第一节到第6节，新官上任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哎，第一节到第6节跟刚才一样，行的方式。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好的，我们看过这6节圣经哈，我们看到新任的巡抚菲斯都，非常勤快的人对，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很殷勤，他还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啊，这是第一点啊。菲斯都是巡抚，是一个很殷勤的，可能是好官吧，很殷勤的官。第二个，我们看到了什么？2年过去了。新巡抚上任，到了最主要的城市，他掌管犹太人嘛。最主要的城市是耶路撒冷，结果耶路撒冷里面的宗教领袖，头一件事跟新任巡抚讲什么？他们要杀保罗。2年过去了，他们对保罗的恨呐，还是如此之强烈。新官上任。跟他汇报第一件事情，他们要杀保罗。哇！为了杀保罗，他们控告保罗。第3节又央告他，求他情，就是求巡抚把保罗押来耶路撒冷来审讯他。我们要在路上杀他，摆明了。然后菲斯都回答什么？这个巡抚可能有一些基本的功义在里头啊，对啊，他不是只是讨好他以后要常常管理的啊，常常会可能跟他闹的这些人呐、啊， 没有像前面那一任一样啊，讨他们的喜欢啊。菲斯都可能心里面还有一个基本的公义在啊，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先搞清楚啊，不能冤枉人呐、啊！啊，所以他就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快要往那里去了，所以赶快把这件事情问清楚。然后呢，听菲斯都听这一群宗教领袖那么迫切啊，你们几个有权势人可以跟我一起下去。对啊，我们到该撒利亚来问问看，如果真的有什么，你们该告他吧。啊，所以菲斯都在还不知道事情原委之前，他有一个起码的公平公义在。所以第六节，菲斯都就住在耶路撒冷10天8天，就赶快下到该撒利亚，隔天呢、啊、就坐堂了，就把这件事情看中了，提上来问案。宗教领袖啊，菲斯都以后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人了、啊。这些人可能搞民变了、啊，这些人可能搞造反了、啊。他要知道这件想法，这件事他们为什么那么火热，赶快拿来问。好，第七节，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七节来读到12节，25章7到12节，跟刚才一样。好，来第七节，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保罗，都不能证实。
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
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好的，这段经文就是菲斯都首次的对保罗的审讯，把这些犹太的长老、大祭司、祭司长们都找到，从耶路撒冷找到该撒利亚去。然后在问案之后，因为就当然就所有的控诉都弄上来，可是呢都对不上号，对不上号以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定保罗的罪啊。所以保罗换保罗说话了，对啊，你对不上号嘛？对，那保罗就说了，无论犹太人的法律，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对，然后菲斯都这个时候，他要讨犹太人的欢心，以后还要跟这群宗教领袖一起搞下去啊。对啊，最好不要马上得罪嘛。那这些宗教领袖要求要去耶路撒冷审讯啊，人家要求这个干嘛？要杀保罗，路上要杀保罗。对啊，哎，所以巡抚就问保罗：“你愿不愿意去啊？愿不愿意去啊？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让我审断听这些事吗？”保罗就说什么？我相信这是保罗的坚持哦。我站在该撒的堂前，什么意思？该撒的堂前，这是该撒的衙门，巡抚衙门，在该撒利亚巡抚的衙门，在耶路撒冷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因为是这个大祭司的地方，地盘呐，是犹太人公会的地盘，所以保罗说：“我现在站在罗马帝国的衙门里面，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是你明明知道。对，你要 让我受审，现在是罗马帝国的法律来受审我，我就应该站在这里。按照犹太人的法律，你也知道，我没有说过什么不义的事。现在有什么问题，应该是在罗马帝国的法庭当中。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想？第一个，前面主跟他显现，告诉他的话。他要去罗马来做见证，主的呼召。这句话在保罗的心里面。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坚持要去该撒那一边，去罗马？第二件事情，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前面的讲到有提到罗马公民有特权，本身就好像是几乎像贵族一样，所以保罗有这个身份，针对罗马公民。在司法案件上面，罗马公民有最后申诉的机会，就是到皇帝面前申诉。罗马皇帝啊，罗马城是皇帝的大本营啊，所以有罗马城的这个公民权的人可以有这个特权，直接找皇帝来审讯他。啊，这是给他最后申诉的机会，所以保罗用他罗马公民权，他争取要这个按照罗马的法律，有最后在皇帝面前就该撒面前审讯的机会。事实上，一方面这是特权，其实最主要的是主耶稣的呼召。所以保罗，你这是很典型的神是怎样带领人的哈。为什么叫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神的话真的是这样在带领人生每一个片刻。现在保罗遇到抉择了，对啊，他要到耶路撒冷受审呢，还是到罗马受审？当然，巡抚表面上好像由他选啊，可是最后做决定的是巡抚嘛。那保罗这个时候如何来抉择？当然，案件本身如果从法律层面的话，你法律攻防有你有利的那个角度啊，你选择你有利的那个角度嘛，对不对？可是选择你有利那个角度，不见得是神的旨意。保罗这个时候抓神的旨意如何抓？对，他有罗马公民权，他可以来到皇帝面前做最后的申诉，这是他的权利。对啊，难道到皇帝面前，你就比较可能没罪吗？你就可能比较不会去死吗？不知道。而另外一方面，到耶路撒冷那边，人家等着要杀他的，在路上就杀他的，这保罗可能也已经猜到了。那怎么做学生？是不是越不容易死，那就是对我越好，就是神的旨意吗？是，如何决定怎样取舍、怎样抉择是神的旨意，不是你路走通了就是神的旨意，不是啊，不看起来那条路比较好走是神的旨意，不是，是神说话，所以主有说话了，你要去罗马为主做见证，在耶路撒冷怎样为主做见证，在罗马也要为主怎样为主做见证，他已经有话了。所以他当然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所以神的旨意取舍不是看环境顺利，就是神的旨意，不是，而是神说话，主已经说了，接下来审讯要到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的公民权就拿出来，有用，对呀，我要站在该杀的堂前，这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对。我要上告该杀，第11节，他用他罗马公民权的12节，菲斯都和议会商量，这边的议会呢，应该是罗马公会，不是罗马公会，是犹太人的公会。没办法，这是法律明定的罗马的公民权，他有这个权利上告该杀，你不得不准的，皇帝大还是你巡抚大？所以你巡抚不得不准，所以商量过以后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好， 我们这一次就停在这，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来思想，在该撒利亚，在菲斯都当巡抚当中，如何的保罗有机会真的第一次在君王面前做见证？虽然这个君王呢，并不是该撒哈，而是分封王，也算君王啦，或是皇帝下面的分封王，亚基帕王跟百尼基士啊，在他们面前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这是下次提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仆人保罗如何的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如何来思索神的旨意，如何的来取舍，他要怎样走你的道路，也看到即使他面临了是被捆锁，我们看到你的仆人他的传道依然是有次有序，依然的是聚焦在那死人复活的真道，那主的应许，而主你也是怎样子信实的照你的话语来引导带领他。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仆人保罗如何在走他侍奉的道路，他就是为你做见证，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无论是生是死，为主做见证，无论他是自由传道还是在被关押时候为主做见证。我们看到你的仆人这两年多的时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工作，然而主，我们看到的是这两年的时间虽然是被冤枉的关押剥夺了自由，然而你的仆人依然他的心智是为死人复活的盼望做见证。感谢你，赞美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持定我们的人生，走你的道路。阿爸父啊，求你教导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我们也能够效法你的仆人保罗，就是思想怎么样为你做见证，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最大的护照。我们恳求你引导带领我们众儿女，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为福音奔跑。
我们从前领受神的呼召，为了福音一路前行，前路艰难都不要惧怕，主已为你我钉在十字架。 过身。
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我们唱第一段，我们唱完之后，请秦阳姐妹为我们所说的奉献向神祷告。来，请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来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
亲爱的恩主耶稣，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上时间的敬拜与听到，让我们在神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到满足的喜乐和安慰，也得到信心的坚固和力量。阿爸上帝天父，我们谢谢你能够把你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有无限的满足与喜乐。我们能够印照神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愿意用感恩的心、爱你的心能够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救赎与拯救。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整个人，主啊，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被神你来使用。因为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你所施恩给我们的，都是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你才是我们一切的主人，我们只是在神的面前是你的管家。神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献身活祭，放在你的面前，按照神你自己的心意，按照你的旨意，能够使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主啊，我们也恳求神你能够将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众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来彰显神你无限的荣耀和作为。神啊，我们也恳求神你能够祝福纪念所有愿意在你面前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被神所使用的人。主啊，求你能够大大的纪念和赐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神你的福音，能够来建立神你自己的国度。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 来，请。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牧师，你的那个
录音
没关，
谢谢。